接着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拜天，我们在这边敬拜你，在这边学习怎么样来看管你所托付我们的产业，教导我们有个学习的心，怎么认识你的创造，怎么用对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让听的讲的都得到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如果你们做完了就往中间传哈，传给至中。那我们上次尤其是讲到什么是孩子的未来，那英文就是 future。 那所以我们会围绕这几个主题讲哈。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孩子人格特质，其实是就是讲到什么you recognize your child's uniqueness。 从这两堂课一直在讲 you，Okay, 怎么去认识你孩子的独特性，怎么去认识孩子他有什么潜能，怎么去认识孩子他跟你什么地方不一样，所以你们常会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去了解孩子他有什么，他特质里面的优缺点，所以去可以帮助他这个特质的缺点可以培育成他的优点。那我们上次讲到四种人格特质 DISC， 你们自己就是做完上次的自己的这个人格特质问卷之后，你已经发现比较认识你自己的，你已经知道你是 DISC 比较偏向哪一种的，请举手一下。好，那你认为你是 C 的有没有？你认为你是 I 的？你认为是 S 的？你认为你是 D 的？好，所以每个都有一些，所以神创造人有没有蛮平均的。好，那这个是神的心意，就是我们是要互相配搭，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或在教会服事，或者在职场，在家庭，其实都一样。你会发现你的家里面就是几乎可能四种成员都有，我们家就是 DISC， 没有一个缺的。所以我们在彼此相处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有摩擦，因为我们都不一样。那我们的挑战是什么？知道我不一样之后怎么去拼这个 puzzle piece。 好，那你凸出来的地方刚好是我凹的地方，你就补进来，这叫做互补。但是如果一个凸的地方玩 puzzle piece， 你不会去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凸的地方对着，那这个 puzzle 就拼不出来。所以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好，不管是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一样，只要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puzzle piece， 我们是互补的，就是我们凹的地方要去用一个凸的地方去补进去。我们不会凹的对凹的，凸的对凸的，这样就会合不来。那假设我们讲到说家里有四种这个关系 DIC 都存在的话，我们怎么去拼这个 puzzle piece， 所以我们是个可以拼出个美好的图案，而不会一团乱。好，有时候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家庭关系一团乱，就是拼不出来，然后感觉就是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这个 puzzle piece 拼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其实很好。好，那假设你是 B 型的，因为你自己本身的个性，你做父亲或做爸爸或做妈妈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倾向。好，你要注意的。譬如说 D 型的，我们上次讲到 D 型是什么？指挥，还有什么效率？还有什么结果？然后问题是什么 ？What have you done？ 你做了什么？你现在该做什么？好，所以 D 型的爸爸妈妈，第一个通常很有责任感。好，他的优点是他非常有责任感。第二个呢，他会很善于指挥孩子完成任务。如果孩子听你的话。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会很重视孩子的服从，好，因为他通常是指挥型的，所以他通常他在这个叫孩子做什么时候，他也期待孩子就是顺服，就是听。那还有注重孩子的效率跟结果， 有没有 result， 是不是很 efficient。 那低型父母通常要比较小心的，就是如果掌控过度，就像一个什么 sergeant officer， 像个军官啊，就比较不温和，那对孩子的感觉就会觉得说我一直是听你的命令。那在过去我们大概几十年前的那个时代，很多爸爸大概都是这个模式哈，我们大家从小都很习惯这样的模式长大。那所以无形中其实在过去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模式就是应该做父母，尤其做爸爸的威严。但是这个就是想到说，这个一个可能是你的个性所带来的倾向，一个可能是过去从小成长的模式当中环境养成的。那低型的父母亲潜意识里面他不喜欢什么，我们很多行为 外面表现出来的行为或 response 对一件事情的反应，通常是表现出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一些情绪或想法。那低型的成人先不要讲孩子，尤其是成人，通常他已经习惯，他可能因为他的长处就是去管理那可能他在职场上也是管理阶层的人，那他无形中会认为说我已经决定这样的是做这样是对的，我这样做是是比较有效率的，所以你就照我的方法做。那无形中他潜意识里面会不喜欢什么被侵犯或失去掌控权。那所以低型父母通常有的时候在一些情况下出来的时候，他的反应可能是很急躁、很冷酷或暴怒或专制。你没有记得你们以前小的时候父母亲有这个类型吗？出口就是骂人打人，比较没有温和沟通的，就是我犯错的时候，有没有？都没有，那你们都很幸运。好， I 型的爸爸妈妈，我们上讲 I 型什么？ I 型总是一张笑脸哦。那 I 型他在乎的是娱乐放松，那所以 I 型的爸爸妈妈就很在乎家里是不是很热闹的气氛，他喜欢家里常常有朋友来聚餐啊、 party 啊、聊天啊那 I 型爸爸妈妈自己喜欢跟别人互动通常讲 I 型的人就是什么要吸人气跟越多人在一起他的精力就越旺。那 D 型通常是刚好相反， D 型是跟很多人在一起是什么吸他的，是会越来越觉得很累，但是 I 型的人是跟很多人在一起他会越来越精力旺盛。所以 I 型的爸爸妈妈呢也很在乎给自己的孩子安排很多娱乐性的活动，那很希望家里都是快乐的气氛，所以他在管理家庭的时候重点是家里快不快乐，感觉快不快乐。那他喜欢孩子的爱戴，但是也潜意识里面不喜欢被孩子拒绝，所以无形中I 型的父母有的时候爱的过度的时候比较容易去迁就孩子、溺爱孩子，因为怕他们生气，因为刚刚讲了他的重点是家里要快乐的气氛，他在乎孩子快不快乐。那以前我教一堂课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讲，她说她的亲人忘了，她姐姐她妹妹是自己是 I 型，然后呢她那边她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呢也是 I 型，所以她说去他们家呢就是一团乱，可大家都很快乐，什么事情都没做成，但是大家都很快乐。好，那 I 型的父母亲就很容易跟孩子互动，那也很容易得孩子的喜爱，那因为他很容易说好迁就孩子，但是他潜意识里面他害怕什么？怕孩子生气，怕孩子不喜欢他，所以他很容易就会倾向于到纵容，所以这是 I 型的爸爸妈妈要注意一下的。 型的爸爸妈妈呢？上讲 S 型什么样子？好，总是温和的脸，所以他重视什么？家里的安全感。I 型注重家里的快乐感。D 型注重家里的效率感。好，那 S 型注重家里的安全感。所以他希望家里是很温和很和气的，好，没有什么争执的，好，那他也希望能够自己带给孩子的安全很强的安全感。所以如果是女性，好， S 在哪里还是有分男性跟女性，如果是女性，就是如果是妈妈 S 型的妈妈，就会更容易去帮助孩子，好，那孩子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想去帮助他。那通常 S 型的父母亲，尤其是妈妈，会非常牺牲自己，觉得说这是应该的。那通常给孩子感觉什么？很有爱心，很体贴，但是很容易都帮孩子做很多事情，所以孩子很多事情就会依赖爸爸妈妈，好，会变成无形中会可能会变成一直在就是伺候孩子，或者是帮孩子做很多事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变成后来我们所称的直升机父母。你没有听过直升机 helicopter parent 这个名词吗？好， helicopter parent 这个名词是老师取的，也就是老师已经受不了这些帮孩子解决问题的父母亲，而且呢这个给第一就开始给这个 helicopter parent 的名词的老师呢，不是小学老师，也不是中学老师，也不是高中老师，是大学教授。也就是说孩子进了大学，父母亲一样像个 helicopter 在上面旋转，孩子需要帮助，噗 helicopter 就飞下来了。然后呢，有一篇报道，这个 helicopter parent 后来成为一个热门名词之后，后来他们就有职场的老板开始也反映，他说不只是飞到大学，还飞到办公室。譬如说升迁问题、加薪问题，结果打电话来吵的是父母亲。好，这就是从小我们就是帮孩子做太多，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扶持性强的 S 型父母潜意识里害怕失去亲密的关系，他们自己也本身期待要有安全感，在关系里面有安全感，所以他们跟 I 型的父母有一点类似，他们比较容易妥协。好， C 型的爸爸妈妈，好， C 通常是什么？好，循规蹈矩，然后思考型的，什么东西都要做对，这是 C 型的特征。所以 C 型的父母亲在乎一样，孩子要遵守规矩 follow the rules。 那 C 型自己本身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很遵守规则的人，好，所以他也期待他的孩子遵守规则。那 C 型父母通常很在乎你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所以他也希望全力以赴教导孩子，让孩子发挥最大的潜能。那 C 型的父母亲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好学者，喜欢研究问题去发掘，所以他也比较容易倾向鼓励孩子发问研究。那他也比较会有耐心聆听跟解释，他会把孩子的问题解释得很清楚。那 C 型父母比较要小心的就是倾向会容易完美主义，他自己自我要求很高，所以无形中他也会要求孩子很多。所以 C 型父母潜意识里面会让他情绪紧张害怕的是什么？孩子不合理的行为跟犯错，因为他自己不喜欢犯错，所以他也很不喜欢孩子犯错。好，我们看完这四个类型的爸爸妈妈，你觉得你有比较偏向哪一种吗？好，那通常你在生气的时候，或者孩子取闹的时候，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是比较容易变成急躁、冷酷、暴怒，或者是比较偏向到 就啊顺着他太累了，啊让他快乐一点，不要这么坚持，还是妥协，还是啊忧愁，要求孩子改过是第一要求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在还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可能有的反应。那同样的，你怎么去认识孩子，他对孩子他的个性，他出来的反应行为也会不太一样。那很多时候他不是针对你，那是他自己的个性。B 型孩子很容易坚持不让步，那小的时候他就用哭闹，大的话就用霸道来得到自己想要的。 D 型孩子有操纵别人的小聪明，你知道 D 型就是要掌控嘛。D 型孩子挑战权威，试探规则的限度。 D 型孩子比较急性，有人在笑了有看到谁的模式吗？D 型孩子精力旺盛。孩子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学校 recess time 他就是要做 leader， 别的孩子就跟他玩就一定要听他的。我不知道你孩子回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 D 型，他会有没有小时候跟你讲这些抱怨，谁谁谁说他今天玩就要 set a new rule， 然后大家都要听他的。好，那D 型孩子如果他哪一天失败了，或者他输给别人了，他会生气。那 D 型孩子他喜欢多样化具挑战性质的玩具或活动啊，他很 boring 的东西对他来讲他是没办法让他坐得住的。 I 型不喜欢独处，我刚刚讲说 I 型一定要跟人其他人在一起，他就吸人气啊。好，这是他得到精力的一种方式，所以 I 型孩子通常不喜欢一个人。那所以你要想说，如果你要管教 I 型孩子，你叫他到房间去 time out，这对他来讲就是真的是一种处罚，因为他不喜欢单独在。但是对 S 型跟 C 型的孩子这个就不管用，因为他自己独处没关系啊。好，爱说话，喜欢说故事听故事，那通常孩子小的时候这种很容易就显出来。S 型孩子通常还有一个不用教就会的幽默感。好，那我们家只有一个 I，所以呢家里只有人一个人有幽默感。找寻欢乐他的重点，你会发觉他小从小到大他做功课也会要找比较好玩的方式去做，他总是要给自己一些乐子。那他也比较专心，不能专心，因为旁边只要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在旁边他就会去摸了。好，所以 I 型的孩子你给他做功课或读书环境，你旁边真的是没有办法有任何吸引他的地方，甚至他吃饭只要旁边个好玩的也去摸了。好，所以他的重点，他这个其实他这个本性就是说什么东西好玩他就会停下他原来做的然后去玩那个东西。好，他非常需要肢体跟赞美。好，他需要拥抱。其实 I 型的人通常到大了之后，好，这个还是他会一种比较主要的爱的语言，他喜欢被称赞。而且你的赞美对他来讲要很具体，而且要比较夸大，而且你讲的时候呢， I 型的人很通常眼睛会观察你的肢体语言，所以你刚才讲说哦你做得很棒，这对他来讲是不是赞美？哦，你做得很棒 ，OK， 这个对他来讲是赞美，要夸张一点，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很夸张，有时候肢体也就是很夸张的人，所以他通常听你的赞美，不见得是听你用了什么字，他要听到你的语气，他要看到你的表情，好，他甚至你的肢体动作，这对他来讲就是个好很大的礼物。那他感情很丰富，很情绪化，他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可以情绪两极化，好，那所以会觉得说他生气真的很生气，他大笑也是大笑开怀，好，他就是非常一个很容易有情绪起伏的人。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好，他的缺点是情绪化，他的优点是什么？ 感情丰富，好，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他没有办法专心，他总是找好玩的，这是他好像有点像他的缺点。他的优点是什么？富有创意，他对什么都有兴趣。好，那他的缺点是什么？只有三分钟热度。他容易自我满足，他很容易过度乐观。S 型呢，他通常就是很温和的人，好，所以他的朋友会很多。大部分的人，不管老师、家长、长辈、朋友，都会很喜欢 S 型的人，就是很受欢迎，因为他不太会跟别人有争执，也不太坚持己见，他就很随和、很乖。那他喜欢参加团体活动，他是个 follower， 所以在团体里面，只要有个 leader， 他绝对会听那个 leader。他喜欢熟悉的环境，哈 ，S 型喜欢安全感，所以对陌生的尝试，比如说你给他一个新的课，他没去上过的，新的学校，搬家，好，那反正有新的事物对他来讲，他需要 warm up， 好，给他一些去 warm up 的时间，喜欢从示范中学习。S 型需要安全感，所以他比较不喜欢尝试自己去冒险，所以通常他希望你告诉他、啊、这怎么做，他就照着去做，这对他来讲最有安全感。那 C 型呢，通常小的时候就会看到他比较仔细，会把玩具归类。你们家有这样 C 型的孩子吗？那也 lucky， 小时候就是一板一眼的哈。好，然后呢，爱问为什么，而且要详细解释。他很有敏锐的观察力，哦 ，C 型的人通常很注重细节，所以他也观察很细微。C 型孩子通常自我要求，有求好心切，所以 C 型孩子在小的时候都总是成绩很好，然后功课都是先做好了才去玩。因为这是他对他自己有这个自我要求，那如果成绩不好的时候，自己反而会很难过，都不用爸爸妈妈讲，他就自己很难过。他重视要做得正确，好，那通常 C 型孩子就是数学还不错，然后他的比较缺点就是比较不容易接受批评，好，因为他自我要求已经很高，所以听到批评的时候，对他来讲，从别人来的批评对他来讲就是更大的打击。好，所以就说从孩子的 behavior，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哈。你们这边有没有哪一个弟兄或哪个爸爸，你自认你还蛮 handy 的？好，来，然后哪一个妈妈自认为你手很巧的，很喜欢做东西的？好，来，你自认你有 handy 啊，所以我相信你的手可以控制的很好，力道可以控制的很好。所以这里有三个蛋，那我请你用同样的力道，好，直立的去转这三个蛋，要同样的力道，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来，对。OK， 好，这再转一次，让它直的，可以转快一点点。好，第二个是转不起来，是不是？好，第三个，好，好，你觉得哪两个是一样的？
哪两个是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是一样。
没有两个 ，OK。
但是比较接近的话是这两个。
OK， 所以这个比较不一样。好，好，那我请那个妈妈来，我们看看那个妈妈的手又不一样。哈哈哈哈哈！
也是那样转。
对对对，就是转，稍微转快一点，让它有力道可以转。让它直立起来转。OK。
第二个好像比较笨，是不是？OK， 好，所以这三个蛋，这个爸爸认为哪个蛋比较好？
比较好。比较好的是那个。
这个 OK， 那你呢？
刚刚是这个转的最好。
OK， 好，那哪一个最笨？
这个。
这个，那你呢？
这个。
这个。
他太老实了。
他太老实了。OK， 好。你们这些懂物理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有些蛋转得快，有些蛋转得慢？哈 ？OK， 那生的或熟的？
生的话，里面那个液体会让它转得快。
OK， 生的，你讲液体会让它转得快。好。
生的
是
比较不好转。
生的比较不。
不是说它转得快，是生的会转。
对对，会转的不好转，好，所以刚才这个转的很迟钝的，就是那个生的蛋。好，这有两个熟蛋，可是在你们看起来是不是都是蛋？
嗯。
所以我们怎么去认识它是生蛋熟蛋，是从它的 behavior。 好，我们认识孩子是一样，你看孩子外面也看不出来他是谁。所以你要从他的 behavior 来认识他，从他的行为，从他对你的反应来认识他。好，那所以我们刚才没有说哪一个比较不好，就是一个快一个慢嘛。我们刚才讲 DST 就是有快有慢，没有谁好谁不好，但是你要认识它。但是如果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去转那个转不动的蛋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生气？好，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的模式就是这样子，每天的摩擦。好，很快的 quiz。第一个，固执任性，想要东西非要不可，哪一种型？
第一。
好胜心强，有自己主见，做事急躁。
第一。
好，跳到最后，喜欢保有隐私，怕陌生，不爱主动交朋友。我们刚刚讲 S 喜欢在团体里面。C 对。容易迁就别人，不与人争执，多听少说。S， 很好，好，所以我们对孩子就是要有了解他我是谁，也了解他是谁。假设我也是那个中间很转得很慢的蛋，我去转他的时候，我绝对不会生气的，因为我也一样很慢。但是我去转得快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有问题。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去认识他是谁。所以上次那个问卷里面，不只要认识你是谁，还有你的配偶是谁，因为你们两个加起来去对他，对不对？好，所以你要认识你的配偶是谁，然后你们两个对他在有哪些教养的优势。譬如说你们两个都是 D， 会有一些教养优势，因为有点相似，但是也有什么教养的障碍。譬如说 D 跟 D 有什么教养上的障碍？太专制，对孩子会，那孩子会什么反应？反抗。好，所以 D 跟 D 的爸爸妈妈跟 D 的孩子碰在一起，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权力斗争 ，power struggle， 到底谁听谁的？那 I 跟 I 有什么问题？先讲 I 跟 I 什么好处好了。很快乐，大家都很快乐。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对，那个妈妈跟两个孩子都很快乐，一事无成但没关系，很快乐。好，什么障碍？不 organize。 好，所以没有办法帮助到孩子，而且什么很容易迁就，还变溺爱，然后孩子养成更不好的品格。 OK， 所以你们在讲义里面有一面有个表格哈，我没有。第九，第七。好，所以现在就请你们父母亲两排一组，你们去讨论你是哪一型啊，孩子哪一型，然后你们去讨论一下，在你们家 有哪些教养优势，哪些教养障碍，鼓励方式跟管教方式。你们刚刚听到我们这些一个 summary 之后，你觉得你什么东西可以采用的，好，怎么样去鼓励他，怎么去管教他。那就是两排一组，然后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Yeah.
没有，因为有些因为 DIA 其实分成四个而已，但是就是说它的优点有，但是缺点可能是 follow 在另外一个 category 也是。
对，也会有，所以通常一个人通常会有两个最高，但是还是有一个最高，就两个都很高，但是还是会有一个最高。所以我们现在就讲到说，就说譬如说你家里可能
没有，就像我家就有孩子是 I 的特质优点，但是是 S 的缺点。
OK， 比如说他是什么 S 的缺点？
就像他 S 的缺点就是也就是说他也就是很就是他不喜欢改变。
他不喜欢改变。OK。
他是 I 的。
OK。
那他也。是喜欢跟着人家做学东西的时候是跟着人家学
的。还有这个有可能对。
对呀。所以我在想说看了一下就我们家有孩子。
对 ,I 哈 ,I 不见得都是 leader,I 有时候是 follower。
对。
好，所以我们这边不就譬如说 D 很容易可以看他是 leader, 在朋友当中他就是 leader, 就是 I 不见得 ,I 很可能是 follower, 为什么他要得到别人的认同。所以他会变成 follower。
但是他又是在同学们玩的时候，他又很喜欢带头玩。
对。
所以也就是说，只是说他在学习方面是喜欢跟着人家做，比如说老师做什么，他就跟着做。
这个有可能不是因为他是 S， 有可能是他的学习模式。
对，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学习模式。对，我们现在就讲到他的脾气来讲哈。他对事情的你的管教的反应来讲，好，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说你以你对你自己的了解，跟你对你的孩子了解，好，你是在哪一个配对里面？然后呢，在这个配对里面，你们的教养优势是什么？障碍是什么？那你现在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鼓励他？可能不是你自己本来习惯的方式，不是你个性的方式，然后什么样的管教方式？好，所以我们大概讨论10分钟哈，最好就是四到五个人一组，不要超过五个人，就是两排，好吧？
想问一个问题，
yeah.
就是说你自己要做出来测验是比较偏向一个 category， 你的配偶跟你就是对你的认知却完全不一样的，
那就两个都做啊，
两个都做啊，
因为还不是完全认识你自己，或者是你的配偶还不认识你，只不过两个都做没问题。他多大？
他7岁。
7岁就可能还没有完全显出来。
对，因为我觉得这市场的这所有东西都感觉到
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比较多？
他下面这种说的他没
有。那你后面这个问卷呢？
啊，我被你教了。
不是这个。
啊，这个。对啊，他这个就说
他譬如说低最高嘛，
但是就是我看看，我发现又不是。不是，你看这个他几乎上都有，就非常。
没关系，今天就先照低来讲好了。
叫低。
Yeah. 对啊，Frank， 你们要不要转过去？教养障碍就是权力斗争，假设你都是给他指挥，他没有任何的选择权， 好，他就会反抗。所以刚才讲鼓励方式就是让他有机会选择，但是这也就是你的智慧，你不是给他一个 free choice， 你给他一个范围内给他选择，那他就会觉得说 OK， 我还是有个选择权，他就比较不会给你反抗型的来反抗你。管教低型的人如果你跟他用硬的，他绝对是硬的回来，所以你通常是比较用温和的话，他也比较容易合理的方式来回应。那刚刚有没有讲到 D 跟 I， D 型爸妈， I 型孩子，那请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是 D 型，
啊哈，
但都是我不知道。
没关系，就你们刚才谈到什么就讲什么。
他是说，他因为他比较D 型比较有权力有 power，
对，
他可以 over power 他的小孩，因为 D 型又比较
把压过去，
把压过去。OK。
那优点是说他们两个比较没有 conflict， 没有像 D 跟 D 两个小孩大部分在天上那种。
OK。
那 D 型跟 I 型可能他们就可能。合得比较难，可是可能小孩就会比较怕妈妈，或是怎么怕低型的父母，
嗯哼，
然后就是反而去找另配偶，如果刚好不是低型的话，小孩就会比较喜欢黏到，
对对，
就有
一
个情绪的出口，
对对，好，很好，爱情的还需要情绪的出口呀， yeah， 这是一个重点，对，
还蛮完美的，
哈哈哈哈。所以为什么渐渐了解为什么配偶要跟你不一样？如果配偶跟你一模一样，那孩子惨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就知道啊，上帝配给你个完全不一样的配偶是有心意的。嗯，请问你刚刚这个姐妹，你是哪一型？
我们家很不幸，我们家几乎
都是低型。
我觉得配偶之间也觉得互相的型不太一样。
Yeah。
比如我觉得我先是低型的，他觉得他不是低。
对对，就是家里是都会觉得说我有压力要听你的，我就感觉你是低型。
我跟他都觉得，我们自己都觉得父亲彼此都是低加低型。
嗯哼嗯哼。
就是说我们蛮，我觉得因为可能是我们父母教我们，我父母对我来说是比较权威式的。
OK。
觉得我的小孩，我也希望他是。我觉得小孩应该要听父母的话。
对。
然后我觉得说，但我也不要追求完美，因为我觉得应该，
对，
该做的事就该去做。
嗯哼。
不应该就是给他一下说一下可以这样一下那样。但我现在有时候他就会，就比较会没有那么
执着于这么细细节，对。
跟他会有一些
OK。OK。
我们小孩，我觉得他还几乎第一型的所有的不好的特质都有。那。唯一的优点是他当 leader， 可是这个特质他没有，他不想当 leader。
OK，
在一群小孩之间。
嗯哼。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说，我们之间会有很多，我跟我儿子之间会有很多的 conflict。
嗯哼。
他觉得说妈妈，然后今天看我就是很生气的那样。
嗯哼。
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 conflict。
Yeah。
就是我觉得他的 suggestion 很好，就是说给小孩子一个选择的机会。
对。
我觉得他会觉得。比较好，其实我儿子很会 test boundaries， 给他选择机会，他就会。
对对，这是低型孩子的倾向，他很喜欢 test boundaries， 对啊。
那我现在是觉得说，他比较会，就是会用一个 right 的方式
，OK，
解决小孩的问题。
嗯哼。
那我只是觉得说，我 C 型的孩子就会觉得说，你这样不是真的在解决问题。
OK， 很好呀。Yeah， 所以夫妻不一样，就会有两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来看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夫妻不同个性真的很好哈。那还有你刚刚讲到说你们两个都好像有 D 的倾向，可是我刚才听你的分析，你好像是 C 比较多 ，D 可能是愿意被 train 的。好，然后尤其在管孩子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倾向，尤其是 C 的妈妈，我自己的 C 妈妈。会倾向有点像低的权威式，但这并不是表示你是低。好，
我就觉得说是低跟低。
Yeah。
在那边，我也觉得我当时
是
我的，是我
的职高。对对，所以还是你看你主要倾向是什么？那为什么我刚刚上次也举个例子，我说上一次我们上一期交的时候，那个问卷交回来，有一对夫妻，我知道他们两个个性不，明明两个都不是低，但是都会互相指责对方是低。 这就是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到底谁听谁的，谁给谁压力。所以这个并不表示这是你原来天生 的个性。好，我们要时间要快一点哈。那有没有I 的哈 ？I 跟 S 有没有？有没有 I 跟 S 的 combination？、嗯、没有。哦 ，OK。哦，就是你们刚刚讨论 I 跟 S 的教养优势、障碍、鼓励方式还有管教方式。
我现在还在学习。
OK
。Yeah, 我觉得我
你们有没有什么 conflict？
鼓励方式是我比较，因为我是爱，所以我会说 oh good job, high five 这样子、
yeah.
他很 excited。
对，
那障碍就是他现在四岁、
mm-hmm.
他开始有 attitude、
mm-hmm.
所以我要 set boundary、
mm-hmm.
但如果是的话就说我自己是爱的话就没有这么 deep。
对对对，比较没有办法坚持的 boundary。 就是爱的优势是什么？很 flexible。缺点什么 ？Too flexible。OK， 就是boundary讲了，然后后来又拆掉。boundary讲了又拆掉。OK， 这个我们下次讲为孩子立界限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到这个问题。有没有 S 跟 D？S 的爸妈碰到 D 的孩子，来讲一下。
那我是你先生，应该是平常是在家庭生活，他是 S。
嗯哼。
在工作上面是
对，
那所以有的小孩他现我们感觉上他是低多一些的，
嗯哼，
那他就很喜欢跟他一起玩，
嗯哼嗯哼，
然后他的障碍是就是他们就是小孩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生活的规律习惯就会
被破坏掉，
就是他就不会发了，可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只会有作息时间都会
OK。那请问你是哪一型？
你是 D 型。
你是 D 型 ，OK， 好，好。对 ，OK， 好，所以你跟 D 型的孩子，你就会比较会坚持你的 boundary， 但是 S 就会比较温和，然后有时候孩子就会 overrule。
对，
是啊。
就睡觉的时候也不睡啊，然后就一直玩。
嗯哼。
也是给他很多种，就是看他的去判断去尝试各种。
嗯哼 ，OK， 给他尝试的机会，对，很好。
因为他有时候是抽一种学习。
对对，好。好，那对 S 比较挑战的就是管教，你会怎么管教他？
管教就是抽一种学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
哈
要在要可以
control
的环境，
control 的环境 ，OK， 好。
自己把环境控制好。
OK， 很好，所以你们两个也可以配搭的很好。好，那有没有I 对 C 两个通常是在两个完全是交叉的哈，就是完全相反。所以通常比较有冲突问题比较大，通常是交叉。I 跟如果是 I 型爸妈跟对 C 的孩子会不会有问题？什么问题？有没有刚才有没有讨论到这个的 I 型父母亲对 C 的孩子？我们这里都没有这个 combination 的，好，所以都没有这种交叉型的比较。那有没有 C 对 I？ 你自己是 C， 孩子是 I，也没有这个交叉型，哇！你们怎么都那么幸运？通常交叉型，譬如说刚才 S 对 D 或 D 对 S， 交叉型就会比较困难。那同样的 I 跟 S 也是一样，是交叉型的，好，会比较困难。
请问有没有人哈？应该是有，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冲突的结合。
冲突的结合就四种都有，是不是？
就是说本身就是 D 跟 S。
通常不会，除非他后天训练成另外一个， 这是会有可能的。好，他后天训练成另外一个，譬如说假设一个 I 的人到职场去做个 engineer， 他就会训练成 SC 啊，因为 engineer 的 training 就是要那个嘛，但是他的本性是什么 I， 所以他在想说，如果说他今天不是做个 engineer， 他做个 researcher， 他可能会更有前途，他可以更发挥他的想象力跟空间，对不对呀、yeah. 那所以我们尤其我们已经成人之后，孩子我们还比较看得出来他到底是哪里，我们成人之后有时候很难看出我们天生个性是什么，你怎么比较认识你的天生个性，还不是日常的行为模式，而是说什么时候会让你情绪有负面情绪，你的负面情绪通常是你的本性。好，听得懂吗？你的负面情绪通常是你的本性，这个就比较是你比较认出你到底是 DIC 到底是哪一个。嗯，有可能。那我也认识一个姐妹，就是据我跟她认识，因为朋友的交往比较没有像家属有这个期待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家属的时候都会互认为对方是敌，对对方有期待，都会去索取，对不对？那跟朋友之间有时候就不会有这种的互动，那你比较能够客观的看对方。所以我跟一个姐妹，就是我跟她认识，然后跟她谈一些事情，发现她很 detail， 她注重很多很多细节，那她很尽责，好，东西要把它做得很好。所以对我，从我朋友的观点，我认为她是 C， 但是她自己一直以为她自己是 D。 是后来她跟我一起就说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说你从很多的地方看起来你是 C 不是 D， 她说有可能，因为他从小就是很乖， C 的孩子很乖，那在我们那个年代乖的孩子都是老师的什么喜欢的好学生，对不对？所以老师都是训练他，派他怎么做班长班代表，所以他从小就被训练成要去做 leader， 但是他天生个性是 C， 好，所以他是被训练成的 D， 不是他天生的个性。Yeah， 对，他通常说如果到成人，他是通常是 entrepreneur， 很多这种D型的，他会去开创。Yeah， 譬如说你们想刘牧师是哪一型？啊？刘牧师是哪一型？
第
一。刘牧师是D。曾牧师呢？
牧师说他原本是 D， 后来来了这个教会以后
变了。不是，他本身是 I， 他每次讲个笑话开始讲，他都讲个笑话有没有？他是 I， 他被训练成 D， 职业把他训练成 D， 因为他要做 leader 嘛。OK，
这是你的
他自己也说，他自己也说，对。而且我们刚刚有些朋友的关系，不是就是说在教会好同工关系，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啊，跟他们大家一起吃饭。可以看他非常哀啦，所以你就想说牧师是哀的话就有福，我们可以听笑话。好，那我们很快讲到那个孩子的这管教方式哈，就说你们今天还没谈到的话，有一页讲义你可以回家看，就是对不同类型孩子要怎么去教养他管教他。那我们现在很快的到那个孩子的学习模式。孩子学习模式有些可能跟他的个性有关系，有些就是他的头脑哪一个部分的比较从小就是受刺激被训练出来，也可能是天生的那通常就是你认识他的学习模式，那你给他的环境就会最适合他。那譬如说有些孩子他是 visual learner， 他是用观察来学的，有些孩子是耳朵，他是用听的，或者他自己口述一次他学得最快，有些孩子他亲身体验，他自己去做过他就会记得，然后每次用看他就忘记了。好，有些那通常这是什么视觉型孩子通常什么很容易过目不忘，但是对用手的孩子他没有办法这样学习，他会觉得说你每次读怎么还不记得。好，那譬如说我在这边上课，你没有发现我一定有 PowerPoint， 然后一定有图案， 然后我通常上课喜欢做一些实验，也就是说我在想象你们当中有些是什么 visual learner， 有些是 linguistic learner， 有些是什么啊 kinesthetic， 就是要体验过的。所以你们在给孩子的学习环境也是这样子，在学校有没有这个三个 learner 的学习环境？通常没有，就是听，偶尔可能老师还要用一些 PowerPoint， 可能都说没有。OK， 所以在学校他没有这学习环境，那学校哪个会变成好成绩的孩子？听得强的人，那也可能是什么？读得强的人，就是说老师上课没听完全明白，他自己可以读懂。那最吃亏的是哪一种人？ Kinesthetic 就用手的，需要亲身体验的孩子在学校就会最吃亏，在就是一般的学校。所以家里如果说你有这样孩子，家里就要用其他方式来补足。好，所以很简单， visual 是 see it， auditory hear it， say it， 他不只是他听到，你叫他重新口述，这都会帮助他。好， kinesthetic 就是 do it。那所以如果要教导视觉型的孩子，其实从小就会看到，你刚刚看故事书，他会看图画，他不会念字的时候他先看图画。好，那如果是听觉型的孩子，念故事书他通常就是仔细听你，他比较不会注意那个书上的字有哪些。那什么如果是手型的孩子呢，他听故事什么，你还没有读完他就翻页，他很喜欢这个翻的动作。好，所以这从小大家就可以大概了解。那如果你带孩子去上一门课，好，譬如说去上游泳课 gymnastic， 好，一个球类的课，有些如果是视觉型的孩子，他如果他不是手型的孩子，他可能是什么？先去观察老师怎么教其他人，他用观察来学会。好，那如果说是手型的孩子，他会马上就下去了。所以这也是差别。那以前我在学这个的那个老师，他自己就说他以前还没学这一套的时候，他真的错怪他的女儿，他带他女儿去学 gymnastic， 那头几次课他女儿就一直站在旁边，就怎么一直不肯上场，他每次上下课完带他女儿回家都在车上臭骂他一顿，就是说自己上第几堂课你还不下去，好，对，要浪费钱啊。然后到后来有一次他女儿就下去，然后全部都会，然后他后来学了这一套才知道，他女儿不是真正去做的时候学，他眼睛观察就已经学了。好，那这个就是他女儿可能另外是什么 S 型的孩子，他认为他是观察在学在学，但是他没有那个自己觉得行的时候他不敢去做。 好，多示范给孩子看，视觉型的时候就是你要做给他看。那然后呢，学习内容转化成 media、啊、PowerPoint 啦，表格啦，图画。所以幼儿对，就说有图画来跟字同样相辅相成，对他的学习最快。然后什么 highlighter， 用不同颜色，它是视觉型的，所以它不同的 highlighter 的话它马上可以归类很快。所以他如果说今天是青少年，他帮助他自己 efficient reading，他可以训练自己 highlighter 用不同颜色来归类啊，好，把事物形象化描述出来。他对有些东西可能记不住，但他记 picture 很快。好，所以就是说这一段东西你记不住，但去想象一个 picture 来帮助你的记忆，这些都是 visual 型的孩子，他可以学得比较快。那听觉型给孩子要比较安静的学习环境。好，那譬如说我家有个听觉型的，他就是说他不能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功课，这会干扰他。那对有些不是听觉型，他这个可能跟background音他觉得没关系啊。然后重复讲解他是要用听的，还有就是要叫他重新讲给你听。好，这些就是说他自己在讲的过程当中，他在叙述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在吸收。好，所以对听觉型孩子问他问题，反复问他问题，叫他回答，这些都是会帮助他。触觉型的孩子就是要亲身体验，所以如果在学校有很多实验课，这就对他是很好，但是通常尤其是小学真的是很少的实验课。好，那这个就对他就来讲就是很多东西抽，对他会来讲会很抽象。好，所以譬如说对那个 父母亲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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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一堆，然后孩子说你忘记我是 kinesthetic learner 吗？你都忘记我是用手的吗？好，所以如果在家里教他一个东西他不会，你就是跟他一起做。好，譬如说你叫他铺床，你不能就用讲的去口述给他听，就这样这样这样做，你要跟他一起做过一次，好，他亲身去体验过。那好，右手做的孩子，你叫他读一本书，看过之后，你可能叫他做个 project， 就会对他印象深刻，画个图都会对他印象深刻。那在学校这个就很吃亏，还有一个什么，他坐不住，通常这一类型还坐不住。好，所以在学校就会很吃亏，被老师嫌弃，要被老师骂。好，那在家里，如果你也是要他一定要都坐下来学，就是不一定。譬如说，我们上次看个电影，值得你跟孩子一起看，叫那个讲那个美国的 Spelling Bee， 好，国那个全国比赛。那我看这个孩子，他可能就是 kinesthetic 的，所以他的一个帮助他一个黑人孩子，好，贫穷家庭孩子长大没有钱，跟那些富足的孩子比较去，那些有家教有特别训练，那是一个教授看他很有潜力，就免费教他。他教他的时候什么，一边跳绳一边背单字一边拼字。好，那这是什么，就是这个过程当中这个 reader 帮助他记忆。所以后来到最后决赛的时候只剩下两名，好，就分第一名跟第二名的时候，那这个字已经到最难的，非常非常难。在决赛的时候他突然脑子一下空白，他想不起来那个教授教过他这个字要怎么拼凑出来。后来他就在那个没有跳绳啊，可是他用这个跳绳动作在台上跳，一边跳一边想出来了，这就是帮助他的那个脑子连线。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帮助孩子了解他是什么型的孩子，就是他脑子连线怎么比较快。
那可是要是有一些时候一定要坐下来，比如说弹钢琴，
对，
你
知道我以前孩子学琴的时候，有一个不是他的老师，但是一个就是琴行的人，他自己是教孩子的，他自己帮他的学生设计一个就是像个 board game 一样，就是你练了什么几个甩一个那个甩子，然后走几步，然后看你下面练哪一个，好，偏练哪一种，然后练了那个再甩一个甩子走几步。他对他来讲学琴是什么，
玩游戏，
是玩游戏。那他也练了该他练的东西，他要走完那个 board game。 对，好，就是说你对这种类的孩子小时候就是要给他一点创意东西，尤其是 I。 好，你们不要你们回，
像 I
型
的小那种，
对啊，
他触觉很强的话，就是我们应该更要训练他坐下来，然后把
要，因为他还是要进 public school， 他还是要在这个课程当中。好，所以但是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要求他可以坐人家的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所以他的年龄要慢慢训练出来，是要训练他。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父母亲就是要有耐心啊，这是一个训练过程。那还有就是上次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网站上有做这个哈，那这个其实测验出来就是测验他是右脑 dominant 还是左脑 dominant。 那左脑 dominant 的话就是什么，很逻辑化，对不对？右脑 dominant 就是很有创意很玩乐的。所以上次你去给孩子做这个测验，如果他还是够大让他自己做，那你自己也可以做。那所以如果说像我们通常过去的训练，尤其我们亚洲国家成长期，通常我们是左脑 dominant， 因为这个整个训练过程。但现在在美国生的孩子，他们有这个环境压缩的话，他就可能是照他的本性，有些他的本性就是很左脑 dominant， 有些是右脑 dominant。 好，那右脑 dominant 通常就是会，通常 I 型的孩子通常是右型，好，右脑 dominant。 那你从他的学习的这个方式，你就该也是会去了解他什么学习方式最合适。那譬如说他最后出来的一个分析的 chart， 就是你总度分出来之后小孩就会知道他是比较像 pool，会是像 Piglet 还是像 Eeyore 还是像 Owl。 好，那他这边就讲到说他怎么样的学习最好。好，所以你对他你要 expect 他怎么样。那通常像我跟我的孩子会两个不一样，那我就会比较了解，为什么我有时候叫他做什么他没有办法 follow。 好，那我就比较能够了解，原来他是右脑 dominant。 那我们上次讲到说左右脑，其实右脑好不好？很好，我们还缺少右脑，缺有很多现在多种右脑开发课，右脑很好，但是小的时候很多右脑没有左脑，就是很没有规范，就像他没有时间观念的，好，他没有任何那个责任观念的，他也不逻辑，好，那这个就是要被训练说 OK， 你在这段时间你就做这个，然后做完这个你有一段什么可以做个什么东西，然后回来再做那个，然后慢慢训练他这个可以专注的时间延长。好，那我们就讲到通常什么左右脑不一样，也就是我们讲到八种智能。如果他已经右脑发达，你帮助他劝他的逻辑左脑，如果他左脑很发达，你去帮助他右脑，好，有这个其他的智能可以被发展出来。 OK， 好，谢谢。
是很快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那一个测验的话是给一个比较大孩子的做的，那如果说小孩子还比较小的话，有没有就是说父母可以
去问他问题啊？你可以问他问题，
对，
你就读给他听，然后
或者说是透过观察来，
也可以，对，也可以你自己透过观察，对，那我自己认为我蛮了解孩子，因为这个东西呢是结合他的学习方式，他的八种智能的左右脑的平均跟他的品的那个天生气质全部混在一起测验的，所以做完这个测验我就会比较只是刚刚靠 DSC 更了解他。
那你对于你孩子的观察跟他说真的做完测验之后啊，好，
是
说差不多
差不多，然后我才说哦，原来他右脑这么多，左脑这么少，我才比较了解他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办法配合我。Yeah. OK， 好，那下礼拜见。
谢谢。好，谢谢。这椅子是越排越前面。This one too. 这么可怕。This one too.